知识对撞机。今天的知识对撞机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年一度的 MWC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啊。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通信领域展览会——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WC 2018，昨天呢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幕。大会呢为期4天，主题是创造更好的未来，设置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未来服务供应商、数字消费、人工智能应用等8个议题。全球大约2300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呢是带来了 5G 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其中一大批中国企业集体亮相，向世界展示科技领域的中国形象。说到近几年移动通信大会上最亮的关键词呢，应该算得上是 5G 了。在过去几届的 MWC 上就已经看到过 5G 技术的身影和概念，而从今年开始， 5G 作为下一代移动网络的发展趋势有了更加具体的计划。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推广自己的 5G 商业计划，并且已经有很多公司开始进行 5G 网络的测试了。而就在今天，中国移动呢以智连接新未来为主题参展，围绕 5G 技术、物联网、数字家庭、国际业务、终端等领域展示了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并且宣布将在今年建设世界规模最大的 5G 试验网。而就在大会召开前夕，华为是发布了他们首款符合 3GPP， 也就是全球权威通信标准的 5G 商用芯片巴龙 5G01 和基于该芯片的首款 3GPP 标准 5G 商用终端，这标志着华为率先突破了 5G 终端芯片的商用瓶颈。沃达丰和华为近日也宣布，两家公司合作采用非独立的 3GPP 5G 新无线标准和 Sub-6GHz 频段，完成了全球首个 5G 通话测试。美国英特尔公司是公布了面向 5G 领域的全新产业合作计划，他们将与戴尔、惠普、联想还有微软展开合作，基于英特尔商用调制解调器将 5G 引入 Windows PC。 英特尔预计首批高性能的 5G 全互联 PC 将于2019年下半年上市。另据报道，作为持续到2024年的奥运会全球 TOP 合作伙伴之一，英特尔呢已经在本届平昌冬奥会上是充分展现了 5G 技术的演进。今年2月，英特尔携手韩国通信服务提供商 KT 公司，基于英特尔 5G 技术共同交付了冬奥会最大规模的 5G 网络，包括在10个奥运场馆部署了22个 5G 链路，支持 3800TB 的网络容量，这也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 5G 商用奠定了基础。另外呢，高通公司也在大会上发布 5G 网络实地模拟结果，结果表明 5G 网络的速度确实很快，在毫米波段的频率覆盖范围内，普通 5G 用户的下载速度呢是达到了 1.4GB 每秒，远高于普通 4G 用户的 71MB 每秒，速度呢是提高了大约23倍。在模拟测试当中，视频质量也是大幅提升，普通 5G 用户可以观看 8K 分辨率、12FPS 以及 10bit 色彩的流媒体视频。而美国电信商 AT&T 则宣布，首批推出 5G 的3个城市分别是亚特兰大、达拉斯和维科，未来几个月呢将会宣布其计划部署的其他城市。他们表示将保持一个积极的时间表推出 5G 网络，还计划在明年初加入更多支持 5G 的移动设备和智能手机。从提出 5G 概念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付诸于落地，我们似乎已经可以看到 5G 时代的到来了。不过呢，也有分析提出，在这种网速成为现实之前，其实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能太心急。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5G 它究竟是发展到了哪一步，或者说是发展到了一种怎样的程度，咱们离普通人用上 5G 还有多远的距离？而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万物互联这样的概念也是不断的靠近现实，那未来我们的生活又会因 5G 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位电信行业专家傅亮。 傅亮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您好。
刚才呢我也是对这一次的 MWC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中间呢其实有一个亮点吧，我们关注到了就是华为在 5G 技术上的这个研发，好像在这一次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人说啊，他们在世界上也算是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状态了，而这一次呢他们又发布了首款符合 3GPP 的 5G 商用芯片，想问一下这个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这次就是 5G 应该是和之前的就是 3G 4G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国家的华为、中兴还有中国移动，我们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就是包括华为的这个芯片，包括网络设备，包括中国移动在一些标准上，
对，
实际上就是我们已经在世界的最前沿。就之前我们是跟随别人，现在就是我们在因为是大家在同步在前进。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意义了，就是有很多的技术已经是走在了最前沿了。
对。
那能给我们普通人来解释一下吗？就是这个 3GPP 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的这个商用芯片，它实质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技术呢？比如说在手机当中的话，它是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实际上就说是我们要做这种的，就说是无线连接，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视还是将来的汽车等等吧，这些设备要连接，那肯定要解决一个网络设备的问题，一个终端的问题，在终端层面，这个芯片可以说是它的大脑，就和我们笔记本上有一个电脑啊，大脑似的，实际上芯片也是这个终端，也包括未来任何智能设备。的一个大脑，就说历来都这样的，就说一个标准确定了以后，我需要几个月我才能这个芯片才能可以批量生产，然后再过几个月这个终端才能批量上市，也只有终端批量上市了以后真正的说这个网络大家才能用起来，这个时间呢一般情况离这标准要迟一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速度也是很快的。
对，按现在的标准看的话，大家基本上都已经确定了，就是说 5G 的标准会在今年年中最终完全确定。然后但是我们看到这种芯片就是说这样的东西已经在那么积极在布局，在相信就是很快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在这方面对着网络支持就会更进一步。那我们在明年就是在很多人就可以开始陆续的在一些地方体验到 5G。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最终的标准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在今年的这个年内吧会有一个最终的这个确定，但是在这个确定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厂商其实已经拿出了这个可以用的或者说是符合这样子标准的这个商用芯片或者是一些终端产品，那就意味着真正的这个标准出来之后，其实它的这个周期会比我们想象的更短，就直接会看到一些能够进入普通人生活的设备亮相了。
还没有这么快，因为从实验室设备到这种的真正的批量生产，而且价格低到足够的普通用户能使用，这个还是需要有一个周期。这个的话就今年标准确定了以后，终端批量面试也还到明年
啊。当然的话，一方面啊是这个芯片或者说是终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大的网络的布局了。我们也看到包括傅亮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像是这个中国移动啊，另外呢还有高通啊 ATT 等等，其实都在着力 5G 的试验网。那其实也想请教一下，就是这种试验是否就是 5G 全面落地之前的这个练兵呢？
可以这么理解。就说在一个网络规模上线以前，运营商一定会做大量准备工作。特别是这次 5G 你是还标准没有确定，那可能很多设备那的可靠性怎么样用的怎么样不同厂家之间的设备连接起来是不是有问题，现在都不好说，这些都需要经过大量的实验去验证去。现在应该能看到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和欧洲大量的国家都在开始做这样的实验。主流的设备商就是包括这样的就是运营商还有一些芯片厂商还有一些其他的网解决方案提供商，大家已经都在积极的参与到这个行列中间。
能和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就是这个试验当中它具体还有哪些难点需要去解决吗？
现在就是像我们国家已经经过了，就是说去年前年的两次这样的规模试验，效果都比较好。
嗯，
今年就是这个就随着这种标准的确定，那要做的实验将就是要在大规模布网。
嗯，
点要急要解决，第一，你要能真正网络上，我要能打通电话，能上网联系，
对
一切的基本功能。第二就是不同厂家之间的设备的兼容性。
啊。
再有就是一些相关的设备，比如说检测设备啊，一些其他设备，就说是不是能达到双人的标准？因为你在实验室的时候，这些是没有太多要求的。但是你要批量生产设备，批量生产终端，那这些设备都必须跟上，就是对这些进行做好这个的检测呀，这些辅助的工作。那这些就是在今年，绝大多数应该说都会完成
啊。这个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类比啊，经常听到有人把这个 5G 比作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宽的一种高速公路。那如果说是真正要让这个高速公路可以上面跑车，那其实我们也要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测试。而这样子的测试不仅仅是考虑这个路面的这个性能，其实更多的还是要看各种各样的车在上面彼此之间的一些这个相互的关系，相互的这种运行，再包括这个高速公路的啊，包括这个休息设施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其实它都是需要经过大规模的这个测试之后才能够最终落地的。
对，还有路和路之间的环向，不是一条高速公路，还有好多高速公路。
对，
比如说你从中国你要打到美国去，那不同网络之间你要连起来。
对，这个的话其实这个试验它是有好几个步骤的啊。我们再来说一说 5G 本身啊，我们现在普通人可能比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了，就是 5G 的这个网速啊，相比于现在的这个 4G 要快上几十倍。刚才在这个新闻当中呢，其实也提到了啊，就是展现出来了，好像是有这个23倍啊，有这样的环境的话，下载速度可以达到 1.4G 每秒，这好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种状态了。那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业内人士说啊，这种网速它真正成为现实之前，其实这一段路还挺长的，那不知道傅亮老师认为这其中还有哪些关键的环节需要打通呢？
这个主要第一就是说是你这个需要有终端具备条件，有网络具备条件，终端具备条件，这两个目前实际上离大规模商用还都有一段时间，可能需要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就说才能具备条件。即使这些设备具备条件了以后，你要想建一个完善的网，那你要到的地方它应该有网络。你像我们现在中国移动的 4G 它有将近200万个基站。
对。
就是你要建200万个基站，这不是一天能建成的。
没错。
这需要一个时间。因此要想随时随地用 5G, 这个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但是在一些试验城市和在一些发达城市，可能在一两年之内，我们在很多地方就可以开始陆续建造 5G 的实验呀，5G 的信号呀，或者说是我们普通手机可以得到一种的 5G, 就是它把 5G 信号变成 WiFi 信号，让我们去先去体验去。
对对对，我意识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因为傅亮老师您本身就是在这个电信行业当中啊，所以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时间上啊还有一段时间，这个几个月啊一年啊是比较长的，但是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想到这个明年可能在一些特定的场所，或者说是你拿着一些特定的设备就已经可以直接体验到 5G 了，这个还是真的觉得好像这个技术就已经有种敲门而来的这种感觉了。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可以回望一下当时 4G 逐步普及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区域啊，像上海可能在某一些地方是可以非常方便的连到 4G, 另外呢还需要你的这个设备先要这个花一些这个价格去升级一下，你才能够去享受 4G 带来的便利，但是之后其实它就逐步普及了，也必然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和规律，是不是？
对，但是 5G 还更不一样，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 5G 是每天，就每个月甚至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 5G 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第一批在跑的，很多很多问题我们都去实验去。
对，
原来的 4G 的话是在别的国家用的比较好了已经，我们拿过来，所以我们更多看到的主要是网络，覆盖面积又大了。
对，
就是看到个比较简单的东西，现在看到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对各种的智能方案的支持会越来越强。
对，
就是不同的公司都会掺和进来。可能我们会每天会到阿里巴巴推出一个什么，腾讯推出一个什么，
嗯，
就是就比原来可能跟五 G 四 G 没关系的，那在这个时候，他们都推出一些相关的解决方案，那可能我们的生活就更方便了。
嗯，就是五 G 这一场这个赛跑，可能比之前四 G 的这个来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一个是面更广，另外就是大家的这个竞赛的这个速度也更快。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三四种类的中国的企业都会参与进来。
嗯。
这以前是三 G 四 G 是不具备的。
对，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谈五 G 的时候，一直会关注到的它的另外一个概念啊，因为之前三 G 四 G 我们总其实想它基本上就是和手机相关嘛，但是五 G 一直会提出一个就是万物互联这样的概念。那其实还是想借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啊，请傅亮老师给我们再来描绘一下，就是我们的生活其实五 G 真正到来之后，它会发生哪些可能的改变呢？因为普通人可能想，就是无非我现在这个手机，或者说是未来的这种移动的这个显示设备啊，可以下载非常非常高清的影视了。那还有其他的方面会有发生变化吗？
嗯，五 G 应该说以前的应该是有个很大的不同。
嗯，
五 G 到目前为止很明确的是要解决三大类问题。
嗯，
第一类问题就提到的速度越来越快，
对，
就是我高速公路。
嗯。
第二类问题是明显快的反应。
嗯，
就说你比如说你要自动驾驶，
嗯，
那你在4G的时候啊，你很多问题实际上你在远程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我把信号传上去再反应下来，这个周期太长，那车已经撞上了，
啊，
问题还没解决。
是，
但是 5G 的这个快速反应能力要比 4G 要提高很多。
这是不是也是基于它可以在短时间内传输大量的数据？还是说这个数据其实处理的这个速度也是算在 5G 当中的呢？
那叫它这叫反应时间，
反应时间
传输时间和反应时间是两个概念。
嗯，
就是这是它带来 5G 的三个特点中间的前两个
啊，传输和反应。
对，第三个特点是，我可以在一个小的局部范围之内，
嗯，
我可以布置大量的这种的终端。
嗯，
你比如说在 4G 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大家一起去演唱会去了，
哎，对。
就发现大家谁也上不了网了。
是，
对，为什么？因为它设备是容量有限的。
嗯，
虽然运营商都把它的那个，就说是应急通信车都开到了市场边上了。
嗯，
但你发现还支持不了这几万人同时上网
啊。
你比如说高速了，就低速你都上不了网，大家都会看着刷微博、微信，就根本打不开。
对，
但现在 5G 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在一个小的面积之内，一下子支持几万个。几十万个啊，这样子可以通知上网，高速上网。
这能和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原理吗？因为我们普通人在想，那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路已经足够的宽了？但是另外一想又不对啊，因为五 G 时代以后，这个每一个手机啊，或者说类似的移动设备，它产生的这个数据，无论是这个上行还是下行的这个数据，其实量也会相应的变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可以让比如说像这个演唱会这样子的场景，大家都可以愉快的、快速的使用五 G 这样的高速网？
这个实际上就是5G 用的带宽会更高一些，等于更宽一些，然后我就可以把这带宽可以分得更细
啊，
然后我们就每一个一小段就针对一个用户，
嗯，
然后再用这新的技术，我在这每一段里头也可以传输更多的内容，速度也快了。
就每一个用户他等于相当于有自己的一条独立的这个高速公路，可以这样理解。
对。就是相当于4G的时候，每一个用户一条高速公路
啊，这个的话就可以实现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极端的场景了啊。这个是 5G 技术的这个三大区别于以往的这个最关键的特点。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就是5G 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带来怎样的一些改变呢？刚才您描绘的好像很多的是在这个移动场景当中。
移动通讯嘛，指的就是要更好的支持移动。但是我们会发现，由于它移动速度足够的快，价格足够的便宜，好像我们家里的宽带不需要了
啊。
我们叫家里的东西，冰箱、洗衣机这些不要给它连线
啊，
就可以直接都可以上网了。我们现在说智能电视、智能音箱，包括我们可能带一个手环，是智能手环
哦，
就是类似这样的智能设备，那你现在考虑上网，
对，
是比较麻烦的。
是，
但 5G 的时候，它每一个都可以随意的上网，
啊，
整体的资费也会很便宜，运营商很可能他会推出一个包，比如说一个家庭包，那你就可以把你家里这些东西都给上到网上。 一二百块钱，所有东西都在网上了。
这个的话，
随便的发那种，
真的是很期待了。也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5G 时代，有可能大家像现在装修，很多人都会考虑这个布网线啊，就是考虑一下家里的这个 WiFi 怎么样去排。在5G 时代，有可能这些东西你都不用考虑了，因为只要你在这个城市生活，或者是在这个任何的这个地方生活，因为这个网络已经无处不在，而且它足够的快了，所以任何的设备都可以非常方便的连接到这个互联网上。
嗯，对
这个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期待了啊！时间关系，也再次感谢电信行业专家傅亮老师和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再见。
我们的新时代，
那除了 5G 技术取得突破之外呢，在本届 MWC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我们说啊，手机依然是重中之重啊，关注的主角，其实历届也是如此。还有呢，像是人工智能 AR 等技术呢，也都是全场的焦点。这里呢，我们也来连线一位我们的老朋友，财经评论员、华尔街见闻的运营副总监杨天南，一起来聊一聊。天南你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相比于其他的科技类展会啊，手机呢一直是 MWC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的绝对主角了，而到现在其实手机早已不再是一种通信工具了。那么现在手机在硬件和软件上我们都会去关注它的哪些特点，关键是在 MWC 上啊呈现出了怎样的亮点和趋势呢？
正如同主持人所说的，我们说现在的手机的硬件和软件似乎是来到了一个瓶颈，包括全面屏，好像这两三年当中也没有特别新的一些亮点。
对，
但是我们说在具体的一些技术运用上面的确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曾经的黑科技越来越多的融入到了产品的一个体验的过程当中来，就举一个小的一个例子吧。大家之前说全面屏，全面屏到底什么样的屏幕才是全面屏，它占了多大的比例才是全面屏，有的人刘海，有的人留了个下巴。现如今的全面屏，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在 MWC 2018当中的一台 vivo 的一个概念机，它的屏占比是达到了98%，也就是说几乎你能看到的所有的位置都是屏幕了。这次新推出的一款概念机呢，它其实就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呢，采用了和苹果 watch 同样的一个光线传感器，可以直接在屏幕下方来进行测距啊。与此同时呢，它还有这个前置的一个摄像头，当然它前置摄像头是通过机械结构的一个设计把它藏在了一个机身内部，在使用的时候自动的升级啊，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技术体验。更重要的体验是什么？这个叫做屏内指纹按键。这个大家之前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个方法，就原来我们说这个指纹按键有三个技术路径嘛，第一个说在正面啊，正面大拇指直接按，第二个是什么？在背面啊，在背面用食指可以按，第三种说不在背面，我在侧面。但是这些按键其实更多的都是通过物理识别的一个压按的一个特征。
对，
但是现如今不需要了，现在屏内的一个指纹呢，就是你面对屏幕直接能识别，那这样的一个识别的一个那个解决方案呢，或许可以解决现在很多的 iPhone 10的用户每天早上起床以后机器不认识自己的一个尴尬当然从这个角度上呢，你就可以看到说一个小小的技术变化其实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带来特别多的一些体验的。这也正是 MWC 给我们带来的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变化。
对，就是说光看外观的话，可能和这个十年前智能手机刚刚起步的时候也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的变化，除了屏幕等等，但是仔细看它的这些功能以及由这些新的功能生发出来的应用场景，这个的话其实智能手机还是一直在迭代的。
对，的确是这样。我再举个例子吧，这个例子其实是如果是一些手机摄影摄像的爱好者应该来说是个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就是原来我们说手机在成像上面，在颜色纠正上啊，它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对，
就手机拍出来这个片子的色彩很漂亮。前段时间某手机厂商品牌跟某著名导演拍了一个3分钟那个大片啊，就是让很多人都感到极其震撼。但是呢，我们说由于手机相机它有个天生的缺陷是什么？它的那个光圈是不可变的，也就是说它再怎么样它也是个定焦。
对，
但是 这次出来的三星 S9 和 S9 Plus 的相机在升级上面呢，除了是增加了 AI 和 AR 的这样的一个视觉功能之外，提升另外的一个要求就是它的硬件方面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它通过双摄来光学防抖，更重要的是可变光圈就能够拍出前实后虚更加层次更加丰富的一些摄影和这个摄像的一个作品啊。除此之后呢，你通过手机也能够拍出一些高帧的一些视频，就是你的视频的一些成像的一个效果，哪怕放在慢速当中依然会显得非常的一些真实。它的一个慢速是达到了什么程度呢？是达到了960帧啊，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高速的一个摄影的一个指标。
对
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从原来最高的240帧到960帧的话，对于喜欢摄影、喜欢手机摄影和摄像的一些朋友来说，就很值得期待了。所以凡此种种，你就会发现说，在看不见的，就像主持人说到的，在看不见的这些细节方面，其实这次 MWC 是带来了很多的惊喜。
啊，就是有一些变化，我们曾经看到的是因为智能手机啊，它有一个强大的处理能力，所以说它可以通过一些后期的这种算法啊，或者说一种补足来达到和一些照相机这样的大硬件相比类似的效果。但是现在它其实在硬件这一块本身已经达到了相类似的程度了，当然可能还有差距，但是它还是不断的向前啊。接下来的话可能要讲的就是更看不见的东西了，就是人工智能了啊。已经好几年了，一直是最热的科技词汇，好像今年在 MWC 上面人工智能在移动设备上它的这个应用也是体现了很多，是吗？
体现了很多。其实包括有一些的一些体现的话，是之前我们在之前的一些苹果手机上面已经看到的一些应用啊，但是现在是运用的是非常的一些明显了。原来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些人工智能啊，特别是 AI 啊 VR 这个东西，就是笨拙的头盔，然后一些很呆板的一些人机交互。但是现在是不一样了。首先呢，就是如果前段时间用过那个 iPhone X 的人会记得，它有个叫做 Animojis 的一个功能，就是通过人脸识别和智能算法的处理，可以给你来建一个 3D 的模。但是这个 3D 的模是个动物，有可能是个小猪，有可能是个小猴，可能是个小狗。那通过这个动物可以模拟各种各样的一些发声，然后制作一种有趣的一些表情。当然这次呢三星也做了一个同样的一个体验的功能，但是不再是小猫小狗了，它是一个真人。当然这个真人你可以自己选择发型，自己选择服饰，自己选择表情，会完全按照你的动作指引来进行捕捉和识别啊，这也是可以 AI 来实现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
没错。
同时呢，这次三星 S9 呢还支持 VR 的视觉的一些辅助，这个 VR 的视觉视觉辅助功能呢，可以帮助一些，比如说工程的一些制造者可以来检查电路来进行测距，它有很多的实用性的一些功能啊。当然因为我本身不是工程出身的，我很难很精准的给大家来描绘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 AR 的一些使用场景正在慢慢的从大型的一些头盔这样的一些设备转移到一些手持的一些手机端啊，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
手机它正在越来越呈现出瑞士军刀的一个特征啊，基本上它可能是我们随身会携带的最常见的一个拥有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这样一种设备，所以很多东西其实还是会在它身上有一个更加集中的体现啊。当然其实回顾近几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亮点的设备一直是很多，而且越来越聪明的智能手机，越来越华丽的各种各样的 VR AR 类的设备呢，好像很多朋友也已经觉得有点司空见惯了。那如果在天南你看来，2018的移动通信大会你觉得最值得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在哪儿？
我觉得还有一点，它既不是硬件也不是软件，而是 5G 应该来说 5G 这个概念已经炒作了很长时间了，但是直到这次的这个冬奥会当中有了小范围的一些应用，那慢慢的这个 5G 的这个标准一旦它正式的开始上线之后，我们相信谁能够抢到第一波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它这个机型在未来当中它一定会引领市场的潮流的。现在从目前的角度来说，我们当然会看到苹果手机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机会， 但是与此同时的话，华为也在世界的移动通信大会这次西班牙的过程当中前夕发布了一些新品，也是剑指，应该来说啊，也是那个剑指苹果引领 5G 的一个时尚的一个潮流。但是我们说在万物互联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我们说 5G 是什么， 5G 是个标准，那这个标准之战呢其实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对于所有的品牌来说，无论此时此刻你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格局是如何的，我相信只要能够竞争下去，我们说那个一定会在 5G 时代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在等待。
当然
看到每次的如果不是有三 G 时代的一个出现的话，如果现在还停留在两 G 时代的话，我相信现在可能还是诺基亚的一个天下。所以任何一个技术的，特别是一些前瞻性的一些通信的一个怎么说呢？通信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出现，一定会带来品牌的一些崛起甚至沉浮。所以对于现在领先的一些品牌，像苹果、三星来说，也不能放松了。也许未来面对到的会是更加激烈的竞争和角逐。
对于其他的品牌，或者说可能是一些还处在这个初创期的企业来说，新的这个 5G 也是一个绝对的新的机会啊，大的行业很可能是会迎来一次洗牌。那么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想见到的一些这个技术上的这种变化，它是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即将会到来。当然也有可能在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还有很多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新的技术的这种应用。
没错，的确是这样。我最后再来举个例子吧。我是前段时间突然之间看到报道，我就感触很深。就是苹果现在在利用小在帮助很多些老人，很多一些那个特别是一些失能老人来开发一种游戏，叫做功能游戏。什么叫做功能游戏？功能游戏就可以提早的来测试一些老年人，你是不是比如说会有一些老年痴呆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可能性。就说任何的一个技术的一些革新，我相信在它那个创造的初期，我们很难看到它所有的一些应用，但是随着它逐渐的一些发展，它必将帮助一个人能够更好的生活的更加的便利和舒适。这就是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些意义。
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通信界或者是 IT 界，其实是对整个世界它都会有非常显著的深远的影响啊。好的，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华尔街见闻运营副总监杨天南和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再见。